我昨天把几个要点，那如果那些要点你不明白的话，我们再找机会交通好了，好吗？
是。是，就是我就是还有一个，我完全同意师母讲的，我也从刘蕾姐那里看到哈，我真的是非常的同意，然后我也是尽我自己有的能力来帮助他，那就是有一个障碍在那里的时候，就是当孩子就是先生都爸爸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他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常常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
了解，
其实爸爸有一点点惹动了孩子的怒气，可是他也就起来了，对，但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介入，我一定要等他平复以后我才能够来跟他谈，对，
了解 OK， 那我懂你的问题了，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是的，是的，可能我们也要帮助爸爸哈，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有这种历程，因为他自己也无助，
是呀，
你就先把焦点，我这样建议，很简单的建议啊，我们再更深一步的那个哈，你先有一个很焦点性的，就是 好，我现在呢先顾我的丈夫，我先顾爸爸，好，那孩子这方面有你们两个的他不会单方面的被好，你放心，因为孩子是神的嘛，好，
是，
那你只能做你的，我们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就只能敬我们妈妈，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一亲双职了，没有办法，
是，
那爸爸那种方式，好，
是，
一方面你就想说，我们就重点先放在爸爸身上，这样就好，
是，
你要他，你要他，等于说你要帮助他了，因为要帮助他，
是，
是，慢慢的呢。孩子多大了？孩子多大了？
六岁
。对不起，其他的姐妹们哈，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帮助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哈，这个孩子都有情绪，有一种孩子的那个情绪是很特别的哈。他到了外面去，我不晓得他你的孩子到外面去面对别人的时候，哇，模范生，有没有这种现象？好，那我知道了，那我了解了，那我了解问题在哪里哈。但是回来的时候。超级不讲理，是不是闹翻天？当闹起来的时候，哈，好，
是，
好的，这个是他的那个 Melody 的问题，哈，那所以我就有简单的跟他对话一下，好的，好，还是你有自己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上次跟你说，你也可以回去思考，然后你再提出你的看法。
上次呢，我就去听回去，在编辑录音的时候，我又仔细听了一下，那就其实那些问题对我就。你们的互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你给高阳说的，说这个悟性是在灵性之下灵性之内的，等于说如果是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这个悟性呢，我想诗篇的作者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一直在跟神对话，然后呢求神开我们的悟性，等于说我们的这个理性，我们的理解力是放在神的权柄之下的，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就是来领受神的心意，来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悟性呢，是您讲到彼得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解，就是一个帮助我明白，就是说就是有两个灵，如果你不是在圣灵之下，等于说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中性的，不是说我在神之下，我另外我就是自由的，我不受谁的影响。其实你不是在神那边，你可能就是在这个魔鬼，在这个世界的引导之下。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师母？等于说悟性它可以说是一个中性的工具，看我们怎么用。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被神的权柄之下，被神来引导，那个就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要自己做主，其实你自己做主的情况下，等于说你其实就是在魔鬼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权下嘛，你就很可能会走偏。
工具哦，
就是我就是它是一个不是工具，就是一个。
我上次有提到哈，悟性是在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没有？保罗也讲啊，他们在讨论这个方言呐、啊嗯，用几句祷告啦、啊，那我不如我讲啊几句悟性的话。为什么？因为造就人啊，人跟人之间，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其实悟性是就是被了解或了解对方，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 彼此的这个理解能力一定会在我讲人的层次哈，跟神啊，不是说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就以神以下我们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如果你要用范围来说的话，你说刚才说悟性是在灵性之下 ，OK 哈，那么基本上我们这种亲子的关系呢，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灵性的部分就等着我们跟孩子的这个他的心跟我们的心的这个亲密度，他的心跟我们的心的这种信任度、理解度，这个都是好、啊、都是属于我们在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光照啊、感动啊，就是你光是跟孩子讲道理一二三四五，你规矩立得很清楚，我们都有这种体验了，孩子就能够听清楚了、明白了，听到了没？听到了。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听到啊？即使他都明白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几条规矩啊，那么那些就是悟性。那悟性里面如果没有加上我的心是向着我的妈妈的话，我就在等着我长大赶快逃离我妈妈的这些规条，对不对？就是变成这样子。所以其实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才说从情感上面关系先靠近，你有一个喜悦，有一个要讨妈妈的欢心，讨爸爸的欢心啊。那当然这个是在不谈属灵的层次的话，这个是就，但是它还是有关系的，不是都没有关系啊。那这个里面的如果要讲范围的话就是这样，还是一样要从心里面有没有相属，心里面有没有靠近之后呢，我明白了之后，有时候我们是不讲道理，我们就不跟他讲明白，就命令，或者说呢，有的孩子也不一定要都懂啊。好、啊，那知道说，我妈妈会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段，我孩子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哈、啊，我要跟他表达，因为他很小嘛哈、啊，我要跟他表达说，我们讲到孩子有情绪哈、啊，那我要让他知道我也有情绪，所以当他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呢，我会让他说。妈妈今天很不快乐，我真的不高兴，就是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做是伤害到我的，好，那处罚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礼仪或者是要处罚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焦急，我要他理解到、感受到我是受到他的一些压力，好，情绪有一种交流，感受有一种交流。这是我的意思啊。
那等于说我们跟神一定要用灵性才可以交流交集吗？还是说就是要，就是因为您讲到，就是因为你的心有交流，所以这个孩子会，他有些东西他不一定能想清楚，但是他如果心是向着这个父母的话，
心如果被拆管了，对
对，
心如果呀呀，是的是的，
因为你
向着
他，
向着这个圣经里面，等一下，你这个，我想到刚才119篇里面哈、啊，往下面读的话，第36节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趋向心、就是这个字意思，我向着你的，好，不管我能力，我有所不能，我做不到，但是我心向着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会解决我们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一个成熟度，越甘心的去做啊。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方向感，就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从我们给的一些教训呢，他会找到一个方向感。
我想请问一下，在这当中一部分或者说主要的主导的是圣灵来唤醒这个生命、那另一部分这个生命也要配合这个唤醒、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就是说我有点在这个地方又卡，就听您这么讲分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有卡，说那究竟是多少时候是祷告，为自己的话呢是祷告等候，比如说是为别人、为家人，多少是自己要做的祷告等候，又有多少是看到的神的工作，然后这个时间的 timing 突然之间 就翻转了。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是时候，我下次就要接着就要讲，就是我们怎么辨别，怎么辨别当我们在跟神不管是祷告或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很好像一个锚在那里，我们很笃定的。那我在了解你的问题，你有意思是说我们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吗？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我有主动性，有这个意思吗？
对，有一点点，主要就是说这个平衡多少是我知道我不能 control， 是神在做的，圣灵在做的，又有多少是我自己还是要忠心的去寻求，去尽上我的这个心力，然后在我尽上我心力的时候，神比如说几年几十年什么都不成就的时候也不灰心。
好，那我用很简单先来跟你讲我的意思哈，但是我不是说一定是绝对的答案哈。其实我刚才讲到有一个前后先后哈，有一个大体，然后再有一个里面的细节哈。基本上的大体呢，那个 priority 的最前面那个焦点在哪里呢？在于当我跟主有这种很亲密的关系，我很乐意遵循他的意思的时候，那我的心里面的心意呢，就会跟主越来越像。还是跟上次我们在问到跟丈夫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丈夫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主的样式或主的心，然后从主的心开始，才能够成就主的心意，所以呢，基本上我会认为一个大前提，一个焦点就在于什么呢？我们继续的，不管事情多久，情况怎么样，那我们继续的更靠近主，越难越需要主，我们就跟他就是合一了啊。他在我里面，在里面啊。当我都没有其他，就像那个哈巴谷说：“哎呀，羊也没有，果子也不长，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以神为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先决的一个大前提，因为我的看见的外面的看见的结果，会让我更以神为乐，还是让我灰心？当然我们说哎呀，人灰心一定会有的，我了解人的人性人意一定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呢，在灵里面那个奇妙的圣灵的，你要知道圣灵给我们做不到的，给我们能力，靠着他，对不对？不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势力，他给我们全能，给我们能力。所以说你要等候圣灵，然后你就可以去见证。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有全能才可以去为主做见证。还有圣灵呢，在引导我们，他一方面给我们没有的能力，一方面在引导我们方向，让我们不要走岔，好，引领我走义路，好，那个诗篇23篇，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引领我走义路，好，然后圣灵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祷，包括你讲的祷告哈，他一直在做我们的中间者，就是他在帮助我们祷告，他在好像在，我这样讲不是圣经的话，但好像在翻译我们的祷告啊，就好像我们跟神之间呢，就有他在那里来，就好像刚才那个姊妹说啊，我的女儿有这个问题，但是爸爸的对他的情绪呢，会把他更惹怒了。那我呢比较了解，那等于说妈妈就要在这个女儿跟爸爸之间有一个 make peace。有一个作用在那里，怎么样借着这个中间者，这个中间或者是中保，这个是圣经里面神的这个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两造之间或者在破口来代求，这个都是哈。所以我先这样子跟你讲好了。好，等于说呢，对我来说可能那个不会是我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好吗？我不会是我的问题，因为本来我就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希望啊！只要我求的是含挂在神的心意，那我怎么知道我求有没有在神的心意？因为我越来越有神的 心的嘛，那个心就以耶稣心为心之后呢，那么你就会把那个求的就跟主就，所以耶稣说你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然后奉我的名，你求什么就要给你。这样子有没有讲的太复杂？
有有，我清楚了很多，
比较好。
我想就是跟上次您讲的那个连接起来，其实还是自己首先要在神的心意里边。
哈哈哈哈，下次我会提到从你这个问题的一个角度，不是全部的角度，这一个角度来谈说，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怎么确定呀，那是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些学习的地方。哈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给我们圣灵，首先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然后给我们老师圣灵，就带领路人，然后给我们一个心，这个心我们可以说也是良心，也是分别，这应该是算良心啊。所以我们会讲平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嘛，所以是一起印证的啊。一个是带路人圣灵，一个是神的话，还有我的心都会合一在一起。下次我会特别提到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查验，圣经讲我们要查验。
弟有提两个问题，你能看得见吗？
你念一下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小孩14岁，最近喜欢玩密室逃脱，密室里有中式文化、死人破案和鬼的角色，这样的游戏我该支持孩子去玩吗？他自己完全不怕鬼等角色，觉得是假的，但我担心他的灵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要先回答一个还是把第二个也听了？
好，先第一个好了，先第一个啊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哈，给我们当中的妈妈们好来先表达好吗？因为你们比较有这个时代的啊这个经验，对我来讲就只有理论了。好，那你们比较，因为在我的孩子那个时代呢，也有电脑游戏哈，但是呢没有到后来那么复杂。那我基本上我对我的孩子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时间，他们用电脑的时间啊，我的孩子好像也是蛮大的才开始那个哈。然后我的孩子在用电脑的时候一定是门是敞开的，这是我的两个原则啊。那至于说这个游戏要不要给他玩，是已经玩了才发现问题吗？还是说刚开始，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是像他要玩什么游戏时候你们中间有沟通吗？第一个。第二个哈，是越玩越发现问题吗？
他这里的可能是已经在玩了哈，然后呢我想是不是路易你也是知道他玩这个游戏的，他现在是担心他会不会受影响，这样。
我可以说一下吗？
OK，
你可以。
对，我想路易讲的这个游戏不是那个、这个游戏是近几年来可能就是那个是实体的，就是作为一种 team building 啊，或者是小朋友一起，因为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到一个实体的地方，然后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摆设，这种摆设里面呢就是说有点像侦探判案一样，你要想办法在指定的时间里面要逃脱逃出来，或者要把给你的这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clue 啊，或者是一些密码，这种要破解了，然后你们这个这一个 group 或者 team 或者一家人就可以成功的逃脱出来，是一个实体的，不是
不是电子
上
游戏。
对对，所以是可以说，比方说如果同学很现在越来越多同学，如果是就说是生日了，他们可能搞 party 在那个，就像到 trampoline park 去大家一块玩一样，但是他这个里面就是会牵涉到一些，比方说根据学生选的这个主题，他有些主题是比较良性的，有些主题就可能就是牵涉到一些凶杀案，还有一些主题可能在摆设当中会不经意的就是有一些异教的成分在那。我不知道我这个听他这个问题，我这样帮他解释对不对？
你说这个在美国也有对吗？
在美国现在每个 town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
你说该不该玩，那我觉得这也是要看他玩的程度有多少。就说你如果像就像你就像任何一个游戏一样，你如果都沉迷在里面一天到晚去玩，那这个就有点过度。如果只是偶尔，然后你看看他选的是什么回来，然后注观就是要跟他交流，然后跟他看看他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的看法。有些人他在这些侦探能力上面是有恩赐的，所以你会有警察，对不对？你要办案，这说不定你的小孩以后，万一他以后要当警察呢，对不对？那都是，那或者是他要做法医，或者做什么其他有关于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长要就是随时要跟孩子交流，然后还有看看就是他跟他一起去的同学或朋友都是些什么。
因为我就说这个跟年龄啊、哦、也是有关。我们家孩子是有过那么一次，小的去之前的话，决定他让他去还是不去呢？我大概是经过这样的 process， 我是先自己到他们那个网站，我先从家长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我就到网站上面去看，看他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选项。因为它有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时间段，也有不同，它也会告诉你惊险不惊险啊，或者吓人不吓人啊。就是我就会看它很仔细的看它里面介绍的东西。因为就像我们帮助孩子决定他有什么样的经典的书籍，按照他不同的年龄什么时段可以看什么样的书一样，我呢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我没有说反对，但是我会先去做一下调研。我做完调研了以后呢，我就把孩子带到边上，我跟他一块再看一次，然后我说你看了这个你知道你们要选的这个是什么吗？他会告诉我。那我说你觉得你会害怕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你现在去看吗？或者适合你现在去跟孩子们一块去做吗？或者如果你觉得不好，你会不会跟你的小朋友去商量，比方说换一个更良性一点的，或者更怎么说呢，就是更互动有趣但又不太惊险的哈。所以就是通过我就这样几步，然后跟他一块商量了以后他再决定。所以呢他得到过几个邀请，但他就去了一个。这是就是他后来就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也不是说每次的邀请我都去接受，但是接受不接受呢，最后还是由孩子做决定。那我作为家长，我事先要去做够作业，就是说 homework， 我必须自己要搞清楚，然后要帮他筛选，但是筛选最后的决定由他来做，我只是引导。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 manipulative， 但是我就跟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做家长的任务，尤其是我们要让他们要有自己的争辩能力，同时又不能够像把他们扔在游泳池里面自生自灭还要适当的还要引导他们，因为最后是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也不能 push， 也不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过了他们会反感，对吧？所以这一条线呢、啊、这个 boundary 我觉得很 sensitive。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经常跌倒，但是我目前就是在他们看什么书啊，听看什么电视啊，什么电影啊，听什么音乐啊，这些方面我觉得我是慢慢的用这个方式比较类同的方式做这样的筛选。所以到后来比方说现在他们已经是不太愿意听我的话，经常跟我唱反调，但是我就发现他们一不看电视，那些电视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吸引力，二听音乐的话，无论比方说我们出去到外面去那个开车， 我们也就是比较节约嘛，不用那种卫星电台，所以就是你路上要经常换台，换来换去，他们都会要回到，比方说 K-Love 啊，这个 Christian Music， 就是说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以前不知道，我只是最近才好像有些亮光看，哦，原来他们现在在自己可以辨别的时候，他那个他就自己会想要接受什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就说以后，对我们有时候在进一步，比方说具体生活上，将来交友啊，或者说现在有时候一些这种思潮啊，可能就会给我一点空间，可以让我能找到机会跟他们稍微谈几句，因为很难，他们现在都是 teenager 了嘛。
嗯哼，
啊，
嗯，是，
我也能补充几句吗，师母哈？
当然
、嗯，我觉得哈，在这个刚才如雪讲的分辨哈，那个，但是我作为我来讲哈，我觉得我们是要在属灵上首先要有个分辨，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太危险了，这种发展都超过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想象的哈，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把神的爱和神的物要很分明的。要告诉他们。那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哈利波特哈，我不让他们看，都很流行在那儿看。我就是不让他看，不让看他们也就听哈。他后来长大说，为什么人家都可以看哈利波特，我不可以看。后来大了，我就会告诉他们，我说第一个，这是违背神的原，就是这个教鬼呀、啊，这个去捉弄人呐、啊，看起来挺好笑的，但是这跟神的这些东西，我们所信仰的东西相悖的，而且呢，越来它后边越来越黑暗，它后来几集越来越黑暗啊，他们会用咒语啊，这些这都是神所恨恶的。当然你可以说，哎，我把它当一个文艺小说来看，但是我就把这个讲哈，慢慢慢慢，到至今为止，他们也没有看过《哈利波特》，他们当然也没有说哎那么想看呢、啊、哈，那么多，我说那么多的好书你可以看，但是这个我就要，当然其他的书当中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这个立场哈，我就要给他表明的非常清楚，我是在，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做家长，他们在孩子他们还没有辨别的时候。在这个潮流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的信仰要非常的鲜明，才能帮助他们站得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觉得说，第二个就是那种关系哈，就是我后来我也在就是注意到一点，就是说，那他在我这里的时候是这样，那他我不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今天我听你的话，我没有去干这件事儿，我没有看这本书。那以后你管不了我了，18岁以后，我会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除了我们的立场很坚定，原则很清楚。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你要不站在神的这个立场上啊，你是看不清楚的。或者说他们有很多的，就像我们有很多的歪理，可以把这个东西看得非常合理化。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人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帮助神说，哦，神不喜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让他爱神，也爱神的话，也爱我们，到个地步，即使他今天出去了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想说，哦，有个立场，就说，哦，我的信仰不允许，那我的父母也不允许，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是一个保护哈。我觉得从这两点来看，那我觉得任何跟神什么鬼啊，这些有关的事情，我都觉得说是不适合让孩子去在这个，如果是扮演角色，说啊，那你今天扮演一个鬼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哈。就是最后帮助这个会不会影响？但是起码我觉得。这些角色啊，这些后边的这些戏剧性的策划什么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它里边是有势力的。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角色的问题，这个后边它有黑暗的势力在掌权。当这个黑暗进入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是就会有破口，那就变得很可怕。这是我想分享的。嗯，师母你说吧。
还有谁吗？还有谁想要分享吗？就你比较有这个现代感的这个经历的哈，因为我讲的话会觉得我好像是 过时了。OK， 好，
师母，我就说一下，我们家玩游戏，我是对他们也是比较严的，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说要谨防人文主义。比如说，他们小时候那很多人就看《西游记》嘛，给孩子看。但是我知道《西游记》小时候对我影响很大，我不想在他的信仰还没有很建立的时候就给他看这个，所以我小时候是不许他们看的。那我就觉得说，其实特别是现在的世界，越来越他有些东西看上去是很有益，好像没有什么害处，但是那背后的那个真的是他会慢慢的把你引到那个方向。所以呢，我也是就是对他们的玩游戏的东西呢是比较谨慎的。当然也最后那个他们还是他们想做的事情还是玩的，但是我想可能是会好很多，就是因为他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的立场我们喜欢什么。那他而且我觉得到了 teenager， 虽然是说我们现在是比较讲究要给 teenager 尊重他们的想法选择，但是我想有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毕竟还是 minor 嘛，就是未成年人，其实我们让他知道父母的想法，当然是就您说的到了16岁以后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影响不了他们，但是他们起码是在家里他知道父母的这个 preference， 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跟他们一定你讲的道理都对，他也不一定都能听得进去，因为人的心里边其实是不是说知道对的他就心里就会喜爱那个对的东西。
好的，好，还有吗？请问还有谁要表达吗？
师母，我想最后表达一下，挺感慨的。哎，小的时候你管你看你就是说你去救这个，然后让小孩子就是你像那个 Harry Potter 也是啊，我也没有，我后来小孩子有看，但是我等到他们比较大，因为我觉得那个年龄的关系，而且那时候属灵也没像现在这样，就是对于这些事情那么的在乎。但是不管怎么样，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哎，这个就是比较失败的例子啊。就是说，孩子大了，他还是有他自己。你给他这样子，好像那个成果效果，我目前就是挺失望的，就是。所以你说管，要管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圣灵在带领，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时间，只能说就是在当下你做你该做的，至于以后我都不晓得该，我也不是 discourage， 我也不是说沮丧，就是说这些都没用嘛，那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好像没有，至少我个人的经历好像没有我想象的，就是种什么得什么那种。对呀、啊，嗯，比较负面一点。
好，都许我了解一下哈，你刚才有提到说，其实你以前在属灵方面也没有那么的，没有像现在那么的成熟，可以这样讲吗？
对，是的。
OK， 好，那无形中呢？第二个问题，你对孩子是很有界限，管得很严的，是这样吗？
小的时候管得比较严，然后大了以后慢慢就开始放松，然后就开始就是也要训练他们分辨的能力，因为你就常会变成就是说小孩子在你面前是一个样，然后在你后面又是一个样。那还好也是感谢神，我们家那个老大呢，不管怎么样他的个性就是在我面前是这个样，在外面也是这个样，因为他常常他那时候常常跟我反映说，你看我那些同学，因为我就有时候片面的看到他一些同学，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聊天，就是他 middle school 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你看他们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可是呢在你后面，因为他常常会回来讲他同学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就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对啊，他说你都不知道吗，他们都是人前人后都是不一致的，然后他非常的很不喜欢这一点。
那我再问第三个问题，你早期等于说你现在对孩子的那个果效结果你失望啊，你有失望，我可以听得出来。那么你早期的时候，你认为你给他们的，因为你说你那个时候属灵方面是比较可不可以讲成分比较少，可以这样讲。我知道你信主，那我也知道你追求， 但是那个时候你等于说你神的介入可以说比较少吗？那一段时间
应该是算比较少。
OK， 好好，那我了解了哈，我了解了哈。
我可不可以让我很快的再讲
两句？好的，好，请讲，请讲。
就是我想回应前面这几位姐妹讲的，然后我就用、嗯、尽量用最简洁的来表达。我也有同样的 struggle。 首先我是觉得这个来自世界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特别强，而且是越来越强。
嗯哼，
那作为我一个母亲来说，本能的，因为也自己有神的律在里边，所以基本上就是很清楚这个分别善恶当中，不是分别善恶，就是说这个邪恶的东西我是不要去碰的。那我会保护我的孩子，尤其是在他们比如说14岁以前，我会非常非常严格的不让他们去接触，就是尽我可能的不让他们去接触这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就是会不在我的控制之内，就这个世界这些邪恶的东西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几乎是无孔不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就是觉得您刚才问的前面这个姐妹的问题也是特别好。那有多少是我自己的血气，因虽然是我知道神的律，可是我是用我的血气在抵抗，我抵抗不过去。然后我就是觉得到这个现在，就是已经过去的就过去了，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也学了很多的从自己的这个错误当中学习吧。但是前边怎么走，怎么有神的律的应用，然后又能够给孩子们讲清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是有神的介入的，不是我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但是能力的背后或者说指导也是有神的这个 principle 在。
Amen Amen。 是呀，
对，这是我的挣扎。
好的，了解了解呀。我想你就好像把它做了一个比较统筹性的了。 OK， 好的，那我先把你们的分享的做一点点的从我这个角度来，因为你们比较有这个现代的这些东西哈。但是呢，真理是不变的哈，时代在改变，特别是现今的时代真的是更邪恶了哈。刚才姊妹讲的非常对，等于说它的危险性更大了。那我先把大家所谈到的几个点，我觉得是很好的哈，你们的经验谈啊。一个是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问神，因为他说没有智慧来问我，好，我们可以问他，他不会嫌弃我们的，好，祷告寻求，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管家，那就去问我们的给我们产业的主人。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谈到我们要多一点的参与，跟孩子要多一点的参与，不是只有道理上面，或者是只有下命令，然后对方遵行命令，不是只有这个关系，但是我们要参与进去。刚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做一点比他们更用心的去了解。第一个要识别这个时代实在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不能说哦，我靠了自己我可以这样做。我们看到危险性没有错，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哈。然后也听到周师母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提到我们有三个仇敌。一个是这个恶势力，掌权的恶势力，好，他的目的我们都很清楚。第二个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很清楚的哈，世界的潮流，潮流是一股潮流，很容易让人家就入流了，就这样就进去了哈。那第三个是我们的私欲，好，你的私欲。好，那我觉得说刚才我听到的这些等于说呢提到这个圣经这个潮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方面认清楚这个时代，一方面要知道这个潮流的源头。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就像在问说到底瑜伽能不能练啊。那 有人就说我就把它当做运动啊，很好啊，疏解我的里面的气，帮助我安静下来啊，好好。那现在呢我有几个点啊，我先回答一下，先回应一下那个如许刚才讲的啊，你说你提到这个问题，说他们喜欢当警察，就里面就过个瘾吧啊，学习当警察啊，这一点我要跟你推翻。你不能在这种游戏模拟状态演戏里面角色扮演里面就变成那个角色，这个学习不是这样来的，这个我要推翻。为什么我可以跟你推翻呢？我的儿子是在安全的领域工作的，我就很好奇。你们知道以前有流行，现在已经过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解剖，有没有？从解剖发现，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一个名字，可是我忘记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侦探片的那种人啊。啊，即使不是像现在用玩游戏的方式啊，来演练这个角色演练哈、啊，我就很好奇哈、啊，我就问我儿子，大家看得非常好像自己就变成那个可以哈、啊，可以从解剖啊，从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了哈、啊，但是我也曾经看过。那我就问我儿子，我说到底这些是在侦探啊，这些在从事这些的人跟这个影片里面他讲的好好真实哦，到底哦是真的吗？他说没有啦，根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当事者、哦、他是念那个 criminal justice 的、哦、他是当事者，而且还做那个啊这种电脑侦查的啊。哦，他跟我说，所以我一下子我讲说哇，那看那些就当然可能你觉得很刺激啦，很 challenge 啦，然后也给自己够过瘾，说哎呀，就好像我就是那个很想当那个人。因为当你在看戏或演戏的时候，我们都会入戏啊。那如果说我们从这种角色扮演就会变成那个角色的话，就可以学这个角色的话，那我曾经求证过没有啊，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等于这个正面的意义呢，顶多是什么你知道吗？角色扮演可以让孩子放松他们的情绪哈，因为他常常被爸爸妈妈认为他是小偷，盯着他，你这里做错那里做错，所以有一天我如果可以当警察，我老是被欺负，那我就换一个角色，当做那个可以拿起枪来就把一枪打死那个，他心里面就会非常想当英雄，但他做不到，他只好躲到那个游戏里面去。这个是电脑游戏或者是目前科技很进步的一种模拟梦幻游戏，我这样称好了。现在的模拟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好像真的一样。有一天呢，这些模拟的机器人呢比我们都还要可爱，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种世代里面哈，因为人已经要代替神成为创造者了，然后他就用神所造的人模拟出要让我们认为比神更伟大的所谓的科学的一个成品。那啊，我刚才提到这个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负面性的一种，等于说我用这个来满足我做不到的，好，反而有这种负面性的作用啊，逃避也好，或者是模拟把自己逃脱出我的。离开我的原来我认为我做不到的，然后我就想去过瘾。
给你猜一句啊，那个 Facebook 的元宇宙就是这样子的。
嗯哼，是的，是的。我们已经进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里面了，我们知道吗？很可怕的，事实上是很可怕。我也不是说我懂了哈，但是我有几个原则了啊。如果有任何的东西会替代本来神造的这个原来的原汁哈，原来的那个绿，原来那个美，那个善的，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是魔鬼的手段，他是用 copy 的，只要神有的他也会 copy， 然后比真的更像模拟性的事情。所以只要会替代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现在讲电话的人多不多？打电话人多不多？请你们告诉我，当你开始有这个讯息，然后那么好的这个 smart phone 啊这些智能手机之后， 你认为你跟人家用语言交通，不要说光是聚会，我们现在都 Zoom 都可以取代了，对不对？都其实都可以取代了啊。那请问，我们用这个手机的讯息来代替我们本来面对面的讲话沟通，还有电话的沟通，你们认为这个能替代吗？有没有危机？
有，不能替代，而且讲电话的人越来越。
当然是的，是的。
然后常常讯息都你那个表达还是有限，然后写的人跟讲的人跟看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是会有出入的。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模拟性的嘛，是一个拷贝以前的方式沟通。我们要沟通，那我们就用这个信息来沟通，用微信群来沟通，好像感觉我们都很亲密耶。代替了，那就那补充可以，补足可以，但是代替的话，这个是一个轨迹，这是一个潮流，哈。所以只要有任何会代替孩子，有什么东西会代替他跟你的关系，有一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些会比我们家长跟孩子的关系更有吸引力？啊，这是我个人是认为的哈。当然，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的时代有我时代的难处。像音乐的问题，我是一个学古典音乐的，我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所谓的那种蹦蹦跳跳的声音很大声的那种哈。他刚买第一部车就去装了一个那个什么，开了就会很大声的，叫什么？那个排气管，
消音器，把消音器装上了。
啊、对对，把它拿掉是吧？就这个意思哈。呀，但是呢，一下子他就没戏唱了哈，他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处了哈。因为也想到说别人好吵啊哈，就这样哈。那所以刚才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我现在不在讲这个团体中，我们把这几个重点我们抓住好吗？大家的经验谈啊。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参与，要寻求神的啊这个智慧，而且也有个姊妹提到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要省思，然后我们不够的、做不到的，或者是我们啊不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回转，因为它是神的产业，按着神的我们又培养近前的后代，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重点，我们的中心点哈。我相信一点，从我的经验，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绝对不是一日促成的。他一定是从小喝什么水、吃什么饭，他的体质慢慢就会出现一个成果。那我也告诉大家，刚才卢雪告诉我们哈，不要灰心，因为只要我们有神就有盼望。孩子有他自己到最后的选择啊，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属于培养的这个部分。一个孩子如果到17岁，通常我们稍微在观察这些信主的这个年龄啊，到小时候他是最单纯的。那你不能说孩子单纯他信的都不是真心，那我们就不要管那个时候吧，不是这样讲。你要尽量在很单纯的时候要给他有影响，刚才提到影响力，对了哈，非常好。我们父母亲能够给孩子什么是影响力，你要把他拉过来正道，还是让潮流把他拉过去这个骗局里面，我们要顶得住，父母亲要顶得住。顶得住意思不是说你要保证我的结果一定是100分，不是，我的顶得住是我靠着主，然后呢我愿意随时调整我自己。父母亲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我们父母亲的盲点，还有我们的不能，还有我们过去的一些原生家庭来的一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负面的方式，每一个人都会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承传的、所看到的以前的样子，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同样的，你的孩子，你也会影响你的孩子。啊，我不是叫我们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没有果效啦，不是叫我们失望。我们随时回到神面前，只要有神参与，就一定有盼望。问题是，我们要抓住这段时间。如果你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小时候那一段，给他们呼吸，或者是啊营养，都属灵的营养，这是很重要的。 并不代表你就是救主，他还是到个地步他自己认耶稣为救主，并不代表他会背圣经，他还听你的话，表示他就不是罪人，他还是罪人。但是基本上我们的观察跟统计，17岁以前如果到那个时候，特别是在前面那一段有那个培养，然后到了这个12岁到17岁之间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是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的担子就可以稍微放一点，好，就是我们就可以放一点心。当然父母亲是一辈子的了，一部分亲是一辈子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要推他赶快去受洗，你要一定赶快入教会的籍，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要把握所有的能够影响他的，但他还是个别的一个孩子。等于说一个父母亲绝对不会故意把孩子放到有很多病毒的地方去。如果你知道班上好多人都传染到了，我想你不会说哎呀反正染一染比较有免疫力，我们一定会想刚才提到说保护他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警觉到看到这个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这个本来就有邪恶，但是呢不是像现在到这个极度的，在越接近这个末世的时候，这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危险性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心是爱我们的孩子的，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可以给他们影响力的。那我要告诉如许说时间还没有到，当浪子还在外面流荡的时候，他的爸爸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在神跟我们的孩子之间，我们总是那个中间的人，如果都不能做什么，我们要为他祷告。那我再讲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那个哈，讲到这个世代的这个识别哈，他的危机哈，我们如果把世界跟属神跟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幽暗的世界画条一条线好了，画一条线。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哈，那个我们跟神的墙只要那个仇恨的墙一拉下，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就属于光明的国度了哈。好，那么请问你会想你自己就好了哈，会想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哈，觉得说反正我也没有跨线嘛哈，那我就留在这个边缘比较安全感，还是说你会觉得离他越远越好比较安全感，这个让你们自己思考，让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自己会有自己的说法，然后请不要用我们现在的结果来回推说反证的，反证证明的证，反过来证说那个没有用，那个不就怎么样，没有不用担心，不能这样子来反证，我们只能用真正的真理，神的真理来调整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修整我们的道路。好，所以先这样子好吗？先这样，还有没有想要跟我再，你如果跟我提一点，我就可以再给你我的意见。好，我们小时候培养孩子是什么？他们本来没有 moral 的，没有品格的，没有道德，那生出来父母亲要给他的，所以才会有教养的问题啊。有的家没有教，他就不会啊。那有的家有教他就比较会礼貌各方面啊，但是这种东西绝对不会，绝对不可能是外面一个样子里面一个样子，不可能这样子的。我们教孩子要讲谢谢，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彼此很感恩，只要我们里面是扎实的是真实的，外面一定他会有影响力在那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他是要自己要分辨是非，他要成长的。
师母，我就想提到您讲的两句，我就是回应，一个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不能让孩子信主，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尽我们的能力给他提供一个更容易认识神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当时觉得你好像说了都没用，真的是很多你发现你存在它里边的东西， 他其实是在里边的。我就想到您常常想起来你妈妈说的话，你妈妈都不在了。我也发现我们家有的孩子都已经离开了，但是我当时讲的话以为他都没有听进去，其实我们就在里边存储，但是我们不是圣灵，我们不能让他信主，但是我们有责任给他尽我们的能力，就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培养他。就是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我们该做的要做，对对
对
对。但是我的人也要靠近神，也要更成长呀。
当然就是在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您讲到说我们有自己过去的背景，我们的属灵上的不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那时候问神，我说为什么不等我再成熟一点再给我孩子，那时候也是迷迷动动，但是后来我就心里确信说神不 make mistake， 神不是让我们做完美的父母。
没有孩子你就成长不了了。
是，但是也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很挺后悔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后来也是把这个遗憾交给神。
是的，刚才那位姊妹呀，她那个态度我觉得很可以让我们学习，我要调整，然后愿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承认，甚至在孩子面前我也可以承认我的错。哎呀妈妈妈妈对不起啊，妈妈一开始都没有去了解让你去玩这个，跟他讨论，像那个龟讲那讨论，然后给他这个年纪已经可以用理性来彼此来解释齁，来那个了齁。然后呢父母亲有一个责任，我还是权柄我还是可以给你。
这个很重要。
对，那个权柄不能说噢、哦、讲一讲，哎呀他那么多人都在做了齁，然后都让他不没有自主的，因为也不好了。孩子是一个很狡诈的律师哦，我告诉你哦，他跟编来编去，到后来你会觉得怎么样，他比较有理啊，那我就民主一点了呀。我没有什么意思说回答这个问题说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太疏忽这整个的大环境。
对，
一方面呢也只有我们跟神同工，我们跟神站在一块，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神比我们更交心我们的儿女、嗯、然后让孩子看到我们是一个可以认错的妈妈，他也是可以认错的孩子，让我的孩子看到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我的妈妈她也需要神的帮助，然后我也需要神的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信仰的传承、嗯、真实真实很重要。
对，这个权柄跟恩典之间怎么把握，就真的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自己生命的成熟。有的时候妈妈会比较心疼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像我就是总是想要满足他，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权柄就没有立起来，然后就被那个诡辩搞不了。
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里面的一种怎么讲呢，不是说病态啊，但是是我们的不健全啊，可以这样讲、嗯、啊，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爱孩子到后来怎么样，孩子是我的中心，我们为了孩子到后来被他牵着走，这个就已经，我不是讲你啊，我说现在基本上就这样的、嗯、当我看到一个奶奶或者一个妈妈拿着一碗饭追着他的孩子只要塞得进去就好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是，我这样讲很生动了吧，你们没有看过吗，你们自己没有做过吗，好、啊、还要求他吃饭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啦，我再说他只要吃得进去，我给你最好吃的，然后给你最最最营养的，你要跟我吃，就表示我爱你哈、啊、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培养孩子，包括他的意志，包括他的心智，包括他的啊那个知识的分辨能力，都要让他们成长的，那我们也在成长。呀，我再一次再回顾看着我的孙子女的时候，我又成长了。呀，这个就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我们不用在意说哎呀我过去怎么那么不成熟。这个我觉得说我也认同，我也有很不成熟的时候。妈咪常讲一句话了，如果你是懦夫的话就不要生孩子了。所以现在呢怎么样，这就是一个现象，看到了吗，人口在减少。孩子也会变少、嗯、啊，干脆就在肚子里就把它去掉了，就不用省得以后那么麻烦了，就变成这样了。你看神的那么美那么善那么圣洁的啊，那么神圣的那个设计呢被搞成这样子。 不能不轻忽，不能不在意了，真的不能不在意。所以我觉得啊、那个素贞会问到这个问题，表示他心里面真的在意。这个在意就是神所要的，然后从这里神会，我们跟神同工，帮助我们。那如果孩子让你觉得很难，你没有办法改变孩子啊，记得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本质跟他的本意，我们可以只能约束他，我们叫做一个制约性的哈，也给他一个规范啊。那在他应该要自己跨出去的时候，你也要懂得把他放出去，让他开始去学习跟神之间彼此负责任。那犹太人12岁就要做过一个成人礼，什么意思？那个律法以前是借着父亲来看他来传递的，好，他是父亲是祭司，过了12岁他需要对自己负责任，他对他自己对跟神的关系，他要懂得神的律法，他要负责任。所以这有神，他的那个律法是很精密的啊，非常精密的，有他的道理，有他的精髓在那里啊。
师母啊，路易还有个问题。我这的青少年团契孩子很喜欢去，因为去那里孩子可以聊天打游戏美食等，属灵层面比较少，孩子该去吗？
这些层面都是我们人所需要的，是不是？我刚才少讲了一个哈，替代性的你要注意，还有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重心也很重要，好像非有它不行啊，因为我们主要还影响的孩子专心的全心的爱神啊，但是你不能刚才讲的一竿子打倒，就说好、啊、你完成就是不爱神，你不能这样来抢孩子的啊。但是他的心会在哪里啊，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例子，我刚才忘了讲。我很喜欢看侦探片，或者侦探，以前福尔摩斯整好大本就看完的啊。我很喜欢那种推敲性的，我对于那种抒情的那种东西比较没有，对我的特性比较没有，我很喜欢那种分析啊什么那些怎么破案的那个我也很喜欢啊，但是绝对不是像现在那种打打杀杀流血然后非常非常残暴的那种场面，没有，就是喜欢那个过程。有一次神对我说话，我在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不会，这个不会成为我的怎么讲呢，我不会入迷的啦，就说好像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不会让他好像说没他，
就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对对对，我觉得说我只是好像有时候想放松一下啊。我提到那个那个素贞谈到说孩子需要聊天，这个都是人的需要啊。那我也需要放松的时候，我也需要做一点我的兴趣的事情。很清楚的圣灵告诉我，如果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看那个 Hawaii 那个旧的啊，不是新的乱七八糟哈。一方面从那个影片里面认识到 Hawaii 的一些风景啊，人民习俗，我觉得也很有收获哈。但是呢，圣灵说，好，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是耶稣来了，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哦，刚好他来你就在看这个，你的反应如何？从那一次，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神曾经打破我的三个偶像，那个偶像被拿掉是连根拔起的，但是这个呢不是我的偶像。可是我们要小心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魔鬼稍微一点点的手段诡计我们就下去了，是不是、哦、所以人的心一定要把它守住，我们的心、啊、这是我要补充刚才我没有讲的、啊、我自己的见证哈、啊。好，来到这个孩子的团契的时候，还是回到那个重点哈，一个团契要有一个成熟的辅导在那里。像刚才Grace 讲的哈，高阳讲的说，我要在旁边陪着看着，不是盯着他抓他，不是这样，而是陪着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呢，如果这个团契里面有一个辅导者，你不能让他就是他们自己，当然会有一个比较领导的那个也是年轻人，那个不叫辅导者，就是有一个比较，我不晓得我们的团契有没有这种辅导者。一般的话我参与的教会都会有一个辅导者，那个辅导者呢要不能太老气太严肃，他要跟孩子有可以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也可以跟他融入在一块，然后呢但是呢他要在这里做一个匡正。 做一个规范的一个那个，要有这样的人的话，我就认为说就比较放心哈。那孩子喜欢聊天，喜欢一起吃饭，那个都是无可厚非的。那如果说你认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不妥的话，那你要有什么来满足他这个需要？那个他的需要，那个是神设立人就有这种需要嘛，对不对？哈、哦，有那种人的那种处群呐、关系啊，还有平辈的、讲话、他们就可以放松，类似这些都是我们要又心里也要休息啊，哈、哦，身体就心里也就当放松一点这样。但是呢，不能让这个来给他有一个，因为这个当中他们在谈的事情啊。哦，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都无意的啦，就好像哎呀都是那些很不成熟的话语啦，或许我们这样想，但是我们有，如果有个人盯着的话，我认为他们这个需要是需要的。所以我常觉得年轻人齁、哦、很需要处群。但是如果我们有意识到，父母亲有意识到说这个对他有不好的影响力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提供给他另外一个让他可以抒发他的需要这样子。通常孩子长到这个年纪齁，我们都想说啊，他们不要再跟我们了，不用他们跟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跟孩子之间那一份那一个区块里面的那个关系，应该是从以前就联系到现在，应该是不会丢的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他就在那里啦。所以呢，只是你把它分出来给他有一些自由的空间，那我们那一块呢还是在那里做他的基本的根基，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不过回到我们最，就是我们如果不懂就问神嘛，好、哦、就问神。他可以使我们离开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戒的心，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没有错。如果我们了解到目前这个变性的这种潮流，这个流行起来的这个潮流，它不是一开始一下子流行的，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大家有这个智慧手机这种方式交流，孩子们然后他们的这种当中的那个影响就很多，然后无形中那个恶势力的那一种渗透就进来了，所以它变成一个工具，让他们更容易去受到影响。我记得哈，那个刘磊，我记得我跟你借一本圣经哈，就是因为以前我也没有那种我有的是比较中文的哈，那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
那个 Action Bible 是不是那个动画片那种？
就是、暗化的哈。
嗯，对
呀，孩子们是会比较有兴趣去看那个，好像在看故事书一样。那你知道当你看一个圣经是漫画表达的时候，你的重点是在神的话还是在漫画的有趣性，这个是有分别的。
对，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太，本来我想要借给那个亚洲的孩子哈、后来我就有一次他们有来看到，然后他就问他们他就问我说那个在哪里，后来我就还你了嘛，我就决定要还你、因为我认为说我会意识到说这个的话变成神的话变成一个有趣性，神的话变成一个用这个方法吸引他的话，我没有反对哈，我没有反对但是呢我有一个警觉性在那里。
是我们前几天我们在家教育群的妈妈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有不少的几位妈妈就考虑到就警觉到说这个画风呢 是比较现代的，他们就说我不要给孩子看，他们就问我是找到一个比较朴实的那样的，他们就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小孩子的画风感觉都比较暴力的，就是那种动态很强，他们说反而是以前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些妈妈都比较有这个警觉性了，他们就说有些妈妈说不要给孩子用这个，他说这个就是又把孩子给注意力不在神的话语上了。
过去那两的那个关闭时间哈，其实是家庭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一段时间，再次开辟彼此的关系，彼此的这种享受，我觉得，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得到这个好处，我就不知道。我一直想觉得说，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再一次哈，就是你被迫嘛，一定要大家在一起，好， 但是我知道我了解很多人父母亲都快发狂了，我知道。
我也觉得是可能很多因为那种压力很大，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华人对这个病毒也很在意，然后呢因为紧张，那孩子搞得也很紧张。我觉得那两年我没有说那种很 close， 反而是就是压力还是蛮大的。
嗯呀、yeah， 而且呢孩子好像也被动得很，因为孩子终究是比较活泼性的嘛呀、yeah， 就变得很多心理的一些情况就出来了。
你也一直在提说警觉警觉，那我自己就觉得就是因为我
太警觉，
神到我真的是就是非常警觉。
嗯哼，
所以似乎有时候我就在哪里都能看到那个潜伏的 evil 的东西似的。然后与此同时我似乎又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以前不那么敏感，但是现在就觉得越来越敏感。可是您可能会慢慢去，我现在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生命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就像是一个突破的口一样，
嗯，
就压在那边，因为我似乎我看到了什么，但是那个具体的东西是什么我又突破不了。
嗯嗯嗯，
那就讲说这种警觉我看到了，但是我的孩子们看不到。
嗯哼嗯哼，
那我处处小心，他们会论断我是，我自己觉得他们对我的就是哎，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就那样。可是讲实在我心里边又是觉得我真的是出于敬畏神，也是神给我这个警觉性，让我去看让我去小心，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就因为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我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实际的东西去抵挡。
嗯哼，
二就是说我看到的东西跟孩子们看到的东西还是不一样，而且孩子们目前就是觉得是大家都这样为什么就你那么不一样。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去面对这些。
等于说你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刚才妈妈们的一个表达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你是比较谨守你的警觉性，你比较谨守你啊，你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你就会想要固守，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吗？好，
可以。
好的我了解。好，我想你当这样讲之后就想到什么，你知道，想到那个先知啊，旧约的先知啊，
嗯，
你认为他们神托付他们讲的话，特别是以西结要做的那些事情，要给他们扮演的角色，要给他们做的行动，像耶利米啊，要去劝说不要跟埃及联合这些，你认为他们的心应该也是很沉重的心，对不对？
是的
呀、yeah， 但是你不能违抗，如果你确定那是天上来给你的意象的话，你不能违抗，就是一个守望者，但是不见得人家会跟你配合的，也不见得会理解你的。
是的，
这个当中有一点求神帮助你跟你的孩子们这个爱哈，那个爱是他们是可以理、可以吸收到的，即使是严格，即使 say no， 但是他们领受到还是里面有爱的那种滋味，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让他们万一就像你讲你也无力，好，万一他们像浪子一样出去流浪一番回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有那种勇气还有有行动可以回归。
嗯，
像我现在很多时候，刚才刘也讲到我跟我妈妈，我想我妈说什么说什么，其实她讲说那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的，也不当她一回事的哈。但是当我开始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很叛逆他了，但是我就是他讲的话我没有觉得好像我们都很自以为聪明嘛，或者反正我的时代比你有知识啊怎么样哈，那我们都有那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我心里面对我妈妈 是有感情的，好，所以那一份感情以至于就像刚才那个约翰说，让我想起耶稣的话。当我们想起那个在教导我们的人的话的时候，如果是那个让我觉得很害怕啊，很想逃避，我不觉得好像要被处罚这样的话，那就在我们就会逃避。但是如果我们想起他领受到里面那一份爱的滋味的时候，当我越来每次想到妈妈那个话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觉得说，哎呀，当初没有让我妈妈觉得我很听她的话，但是我现在能够做出来，我相信我妈妈所付出的心力也是很有价值的，好，就给我一份那种正面的财产这样子啊。我的儿子呢，在我家的时候，他的房间，一个男人嘛，哈，一个男生，然后他是那个专注性的，他只要专注那个，其他他就乱无章法，就很乱，哈。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我就看着情况，依他的特性，我说好，你到这个年纪了，年纪小我就规定了哈，他要做到什么做到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我要的那样，但是他要做到什么啊？那到了一个年纪，到一个成，就我就认为说已经到他可以自己要负责的时候，我说好，你乱可以乱到房间门口，但是不要超出，只要是我们一起用的，你都不可以乱，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哈。那我刚才跟你讲，我的儿子的房间是不关的，睡觉也不关，打开电脑也不关，什么都不关，哈。所以呢，我也不在意人家来看到他的房间。所以有时候父母亲的内心的心态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不是说你哈，我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私欲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好，我让你有这个空间，但是你不要把我乱到外面，我也不在意。上次我提到夫妻的关系荣辱与共，跟孩子的关系就不要在意面子了。他表面人家看他怎么没关系，我们心里面认可，我们心里面那个爱没有不离不弃就好了。好，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那就这样子，等到他结婚之后，我的媳妇跟我说，哎呦，没想到诶，他比我更整齐，他比我更干净。当他开他的车的时候，他真的是干净到你不可以在车上吃东西。好，他有他的原则了。以前我们还没有这种说在车上不要吃东西哈，他一下就要弄的那个哈。那我就想说，诶，这个是我训练来的吗？好像也不是。那大概就是这样嘛，就青出于蓝，就好像我给的那个部分就加上他后来的认知跟他的更有这方面的那个的时候，他就比我更好了。可以讲他真的是比我更好了。他回来他帮我整理一些东西啊，有些不整齐的干不干净他也帮我弄一下，他比我更好了。哦，所以养儿育女是一辈子的，我们的影响力也是没有生息的，就在注入他们的这个心里面，把它装满健康的好的。哦，以后看到以后的情况我们会喜笑。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那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些思考跟讨论哈，像这样那种情况的话，我有很多神给我的这个这个属灵里面的看见，那我又使不上劲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 Sophie
是，
好的，好，至少你跟神很相知了，
嗯，
呀，至少你跟神很相知，我觉得我就像我想到耶利米了哈，以西结了哈。这两个比较明显，好，嗯，还有那个耶利米那个哀歌有没有？
嗯
嗯。